我不能说我们一定要用谁的方式或谁的观念来处理我们的人生事情的哈、哦，但是你倒可以参考一下，就是那你现在学赛斯思想，那赛斯告诉你的一些观念，你可不可以拿到实际生活来用这样子？好、哦，赛斯的一个基本说法是说，是你的想法在创造你的人生，那想法的加深就变成信念了，所以他说信念在创造你的人生。然后呢，在上一堂课他提到说，事实上你们每一个人的想法哈，它都有一个共同的地方，叫做所有的人的经验之词，或者是你的知性之词。那你是从那边当中去汲取这些东西来。那你为什么可以汲取？因为你有一个想法。那如果有一个想法，它就会从整体事，或者从整个人类，或者整个宇宙当中能量当中去汲取那个部分，变成你的想法的一部分。所以如果你今天有抵抗，有防卫，有打击，有这些部分的话，那么自然而然的话，它就是从你的这个部分就被剔除掉。因为那个对你来讲不可能的话，就是不可能嘛。好，那国父在讲国则人之基，人则心之气。那心之气的意思是说，你一个人，你说用你的心在创造这个世界，但是实际上更深来讲的话，你不过像一个镜子，而这个镜子呢是有些思想在你的心中，然后留在你心中之后，那这个思想在你的观点或你的世界里面，就创造你所眼前看到的人生。那你换另外一个想法，那就有不同，完全不同的想法，不同的人生观，对吧？所以为什么说观察者影响观察物，或者是说观察者等于观察物，或者是说如果你今天有什么事情，你去请教另外一个更有知识的人，问题是他有没有他的观察点，那他的观察点会不会影响你对这事情的观察？有嘛，都会嘛。所以显然来讲的话，我们今天要回到一个最基本的一个原则，就是说人他就好像是一面镜子一样，他本来是中性的，可是你今天用什么样的想法放到这个中性的心，你的心上面的时候，那么你自然而然就会形成由这个想法产生出来的观点，然后引起出来的一个世界状态，是不是这样子？好，那当然我不得不还要再更深入的再解析一下，就是没有错，你是一个镜子，那可是你一来的时候不就是有一个你的另外一个内在自己的一个想法，所以才会出生吗？所以它本来就是一个别人的镜子。但换言之，就是你的感官，你今天有肉体，你有感官，纯粹是因为这个肉体跟这个感官的目的是因为这个想法，你有这个想法，所以透过这个肉体跟感官，你才能体验到这个想法的感觉是什么，对吗？你身为一个女人，或者是你身为一个男人，那么你出生为女人，是不是一个想法让你变成一个女人？是不是一个想法让你变成一个男人？而是不是这个男人跟女人的这个形式，让你体验做一个男人或女人的感觉，是这样子吗？好，那某个角度来看，好，跟我们提到一个想法，就是你看一本书，那他的说法是说，按照某一种方法，人家认为视力不能改变的，严重视力不能改变的，可以在一段时间之后，它会恢复正常。那当然嘛，因为你的身体本身，它本来就是一个原子电子在绕行嘛，那原子电子怎么绕？绕成老的，绕成少的，绕成好的，绕成坏的，好，绕成任何一个形式，它不是一个新的动作吗？不是一个想法所产生出来的结果吗？如果全体的人类都有一个想法是人类应该要活1000岁才对，那么自然而然的话，而且也有这个必要的话，那么自然而然你的身体的状况自然而然就会变成1000岁啊。好，就像老乌龟一样啊。那为什么有一种生物叫老乌龟，它就可以活1000岁？因为对他们来讲，他们共同有这样的一个想法，那么他们也体验当这样想法的一个结果出来嘛。那可是如果说你按照所有的生生世世它都在同时性发生的话，那你到底有没有活1000岁反而不是那么重要的，因为你不是为了要存在去捍卫你的存在嘛。那可是会不会我们都一直错掉了，我们一直在捍卫我们自己的存在，我们每个人内心里面所担心的事情都是我的安全感，我的存在，我有没有老化，我有没有老迈，我有没有或者就是有足够的钱或者是足够的资源可以让我过一生，我有没有人爱我，我有没有人疼我，我的孩子有没有能不能过得很好， 我们好像都在讨论存在的问题，但是没有讨论到一个情况，就是其实一个人生的目的是为了要把你的那个天赋的创造力能够真正表现出来。好，可是越是表现你的天赋，越在创造的过程当中，因为你越能够把握这个能量，所以你反而人生会过得更精彩，身体会更健康，那所有的事情会更顺畅。好，我想我们在讨论今天的课题之前，我先来回答一个好朋友他在网络上问的一个问题啊。那这个问题第三你也曾经问过我嘛，哈，就是说你在念《红楼梦》的时候，不是有一节吗？就是说，那个姨他的姨太太是不是？然后呢，他找人家来作画，好，然后呢，那个凤姐跟宝玉就中邪了，那几乎要死掉，对吧？那后来又好起来了，好。那当然有一个状态，就是既然是我创造我的实相，为什么他会中邪，会受害？好，那这个部分的话，我们还是要回到一个状态，就是说，其实真正最后在追究来讲的话，就是如果按照赛斯的说法，我们只能说按照赛斯的解释了哈。如果你的内在不同意的事情，它就根本不会在物质世界发生了。就是你的内在在你的梦境当中，或在你的，你如果看过超灵七号的话，在不是在肉体的情况之下，那有这个事件，而你愿意去同意这件事情，所以它在你的人生当中展现出来，而这个展现出来也有它应有的创造力跟目的。好，那这个网友，这个好朋友问我的问题是说，既然有一个好的世界或者是善的力量，为什么需要有一个坏的力量或者是一个鬼魂的世界，一种作祟的啊，就是去害你的那个世界这样子哈。那还是按照我们今天的这个课程的主题，就是说，既然有好，当然就有坏；既然有善的力量，当然就有恶的力量嘛。因为你去衬托一个善的力量，当然就有恶的力量嘛。好，既然有海浪，海浪升很高，自然有海浪会跌下去的地方；既然有山谷，山自然有谷啊。所以它本来就是一个一体的两端，我们一再强调，这是一能量就是一体的两端嘛，对吗？好，有人说这样很美，那么不是这样的人一定是很丑吧，对不对？有人说哎，某个标准很好，那必然那个标准不同的，它却造成不好嘛。那如同说，如果我今天没有一个朋友，他很慷慨，然后他们对朋友这么好，那你就不会有那种罪恶感了，是不是？因为是有一个人呈现出来跟你不同的东西，不同的特质，然后你跟他相比较以后，你就发现说，哎，我输给人家了，我不应该这样子，那好像我做错了什么事，或者是我好像对不起朋友。但是如果你回到一个创造的观点，我们这样讲，如果你把所有人生的事件全部都当作一个创造观点的时候，你就会回到一个状态，就是我今天好或我今天不好，我今天过得愉快或我今天过得不愉快，我这一生过得很好，我这一生过得不好，我爱了一个人但是爱不到，我恋了一个人可是又恋不成。但在这种所有的状态之下的话，如果是一个平衡的两端来讲的话，有男必有女，对不对？那你有恋不到的爱情，在某个实相里面，你有一个非常完整的爱情在，你正在享受那种幸福。它其实一体的两面，赛斯一再告诉我们，你不可能只有一端，你一定是两端的。好，你同时体验当罪犯的时候，你一定有一个自己是在体验着当法官。你有一次是当男生的话，你必然有一次是在当女人。它是一体的两端，因为一个主题或一个学习或一个感觉的这体验，你不会只有体验一端，你一定是体验两端的。因为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对不对？一定是所有的变化必须来自好坏跟阴阳，所以它有一个对错，有一个正向，一个反向嘛。
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跟好坏有关吗？
你没有二，怎么？你没有，假如说你不把它分为二的话，它没有对立的话，它怎么再继续生下去？你知道吗？它如果没有区别，它如果没有拉开区别开来的话，它就不会再继续演化下去啊。你知道吗？像在台湾不是就有一个什么叫做本省人，叫做外省人嘛，然后又是南部人、北部人嘛。 那北部人像我们是宜兰人，对不对？那宜兰有西北跟西南，我们是脱脱离不一样。但是你要划分，你一直把它划分下去，它就一直区分下去啊，是不是？那如果说你不划分下去的话，你就会发现到说，你体验这一端，其实你也在体验另外一端，因为不可能你单单体验一端嘛。对意识来讲，对意识的那个好奇心跟它的完整性来讲，哈，它不会只有体验一端。而且我们不是在谈吗？我们都在同样一个经验之池里面，而且每一个学派，不管是哪一个学派，他们的说法都是一样的。我们是来自一个一体的世界，我们是来自一个一个共同的源头，好，然后甚至于我们是来自于同样一个脑袋。那假如说是以赛斯的观点去看这件事情的时候，赛斯是很清楚的讲一句话，就是其实人不一定是活的，但是思想一定是活的。因为如果思想不是活的话，你怎么会有 DNA 呢？ DNA 是什么？是不是一组思想？是不是？那你有没有一组除了身体上的这个结构的思想之外，你是不是也有一组你心灵上的一个想法，一个特质？那是不是每个人都不一样？是不是？那既然这样的话，你就会发现到哈，其实思想是活的，而且它会不断的传承延续下去。那这个在企业界我们使用的很多，我们使用的非常多，像日本人写的那一本书《一百只猴子》，好，你这一端的猴子完全跟本岛隔离200海里外的猴子，当他们有一个数字的猴子学到某些新的知识的时候，他直接莫名其妙的会传递到本岛，所有的猴子都学到的东西，对吗？是啊，所以思想它是活的，它不是死的。你知道我意思吗？如果思想是活的，只是因为我们感官感觉不到的时候，如果思想不是活的，就不会有心念感应，对吗？就不会有对焦的现象嘛。比如说，某个人在台湾很想你，你突然间想打个电话给他，对吗？或者是某个亲人在台湾过世了，然后你突然间心中有一些感受会出来。好，像我在提到说燕曼老师过世的前两天，我只是去高雄玩，我莫名其妙跑到一家书店去，我却找到他的书。可是我你知道我天天在买书啊，我从来没有看过燕曼老师的书啊，对吧？可是那个礼拜我总共买了大概3本，几乎他的著作我都买齐了。那为什么呢？你是说燕曼老师有那么大的力量让我去买到他的书吗？因为他还没有过世，他应该没有那个力量，而是你在内心里面隐隐约约去对焦这个部分，而这个对焦的部分呢，就产生一个所谓的吸引力法则嘛。好，它是一个内在法则，也就是说你的内心有所被触动了，你突然间感觉到了，而且你自己是不知道的。然后呢，你在实相上或在你在体验上，你就会不自觉的会去体验这个部分。那所以这个是个内外的问题。好，所以我今天在谈这个课程的时候，我就在强调，如果你一直的在学着把你所有的感官知觉全部开花，不是只有因为我们像眼睛看到什么，耳朵听到什么，其实如果没有障碍的话，眼睛可以看更远的地方，耳朵可以听更深的东西，而且在感应上，或者是说在很多对事情的觉察上，你会有很多的感受。可是我们现在不是，因为生存是我们主要的一个目标的情况之下，我们现在只是捍卫着生存，那么因此会怎样？因此的话，就是有很多的事情，我们都只是直接反应而已，我们习惯性的直接反应而已，对吗？如果说今天老公，开门以后说，你怎么那么晚回来？你直接反应就是立刻针对他这一件事，他你以为他来批评你，对不对？立刻的反击他嘛，对不对？但是你很难用一个比较客观的心，先去观察。今天他的状况是什么？他有什么感觉？他的情绪是哪里？他心中的状态是什么？你很难去感，很难把你的知觉开发出来嘛？去感觉他的想法是什么？因为如果你知道他的想法是什么的话，你比较容易针对现在的状态做创造或者是做调整，对吧？可是我们会比较习惯的是按照一个防御性的或者是一些维持自己的好的这个部分来对应嘛，对吗？所以我是觉得说 今天这个主题我主要是想谈到几个部分的，第一个就是说我们会不会把可以把事情刚好颠倒过来想。好，颠倒过来想就是，其实人则心之器，你是一个器皿，而这个器皿的目的是为了要让你内在的自己去使用一些思想来对应出一些感情。你是一个器皿，人则心之器。好，你只是一个器皿，像个镜子一样，什么想法放在你的身上，而有这个想法，你会体验那个想法的感觉。而事实上，不只是感觉，就好像我说的哈，他就会安排当时的现状，就连情境他都会跟随着你的现状。我再讲一次，不是叶曼老师在过世之前就有那个 power 把他的书移到我面前让我去买到，不是，而是我的内在去对应到了，然后我就走到一个有那个书的地方，然后我就不自觉去拿，可是我其实自己却不知道，你知道我意思吗？我自己却不知道。那假如说你的知觉真的有开花的时候，你会随时注意到到底现在的场景是什么，我们现在在演哪一幕，现在到底是在演哪一幕。好，假如说你现在知道说我现在在演哪一幕的话，那么你对那个入戏跟表演的这个状态你会演得比较好。佩珍，我告诉你，我昨天去那个Tomorrowland， 我去那个去看那个冰雪奇缘啊 ，Frozen， 哇，真的很棒
哎！穿你的 Frozen 衣服来，老师他有 Frozen 衣服来，好漂亮哦。
你看那个卡通影片哦，那样的长长的卡通，两个小时的卡通影片，它可以真的把它搬到实际上的荧幕当中。哦，包括他在换衣服，比如说，不过那个 Frozen 啊，那个
人啊，都长得跟电影那个卡通的 Frozen 长不一样。我觉得那个人好假，
蛮像的，
电视的很漂亮，
蛮像
的。
没有 use your imagination，
可是真的长得不像。
你看他连换三件衣服，有没有？他那一挥衣服就会跟着跑，一挥衣服就跟着跑，他都可以这样做到的。而且连那最后那一件衣服哦，都是一样的，他真的蛮厉害的。
就跟一模一样。
不要太挑剔了，要有点想象力。
可是那个长得就破坏我。
你有去看过吗？
有看过那个《冰雪奇缘》那个溜冰的。
哦，没有啦，你要去看迪士尼的啦，迪士尼那扮相蛮像的，
长得要像。
我告诉你哦，
因为扮我也可以扮，
没有，我告诉你哦，
像
很像很像，真的很像，
也都是脸肿肿的。
你听我说嘛，那个秀真的值得票价。
Tomorrowland 是不是？
对对，比那个可能比 Las Vegas 的秀都还好看。
老师，你意思说是 California 那个吗？
对对对，
可能后来这边
他在最大那个剧场，以前是以拉拉丁
那
个对。
老师在跟你说，你要不要去？
那是老师
啊。嗯、除了赛事资料里面，也就是说，我们常常要检查自己有意识的想法，然后我们期盼的性质，还有就是不断去传导到身边的人事物的想法的时候跟感受。然后我们就是每天去做这样做的话，但是我好像都还没找到我到底我现在在演哪一出戏，就是我到底，你懂不懂问题？
我知道，
对，就是是不是我继续检查下去，我继续这样做，我自然就会有一天我就会知道。
坦白说了，检查是可以检查的，但是你不是说要花很大的功夫去做检查，而是你要用不断的尝试当中，因为你从我们人就是一组的活动嘛，好，那如果说你有不断的活动的话，你就发现到什么活动是好的活动，或者是你要的活动。就好像如果你今天要写文章的话，你不可能说我一开始就写出很棒的文章，不可能的，你一定是先下手去写，不管写什么，乱写都没有关系，然后你就发现到，哎，你慢慢写，整个思绪慢慢出来，慢慢出来，慢慢出来，这样子。这就是我平常在写，像导文啊，像我今天，其实我昨天去玩到很晚嘛，今天早上也忙一些事情，可是我真的要写的时候，真的不知道要写什么了。可是当你下笔之后，你就慢慢发现到说，你会把很多你内在的思绪，它就会慢慢被整理出来。他会慢慢整理，然后有些你是要的，有些你是不要的，这跟一般我们在做那个想象力练习是一样的。好，就 如果你没有很多的行动，你没有，你找不到你应有的行动。好，所以那不是一直是觉察，因为一直觉察的话，你只是说，哎，我现在看看我现在，如果说你都不动，然后一直在觉察说，那我的天命在哪，我的天赋在哪，你可能是检查不出来的。但如果说你不断地去试，哎，我这个做做看，那个做做看，你就会发现到说，哎，我从这很多的过程当中，我对某件事情真的得心应手，然后做得很棒。那这样的话呢，你从很多的资料当中可以选到你要的资料，这就是我们今天主要在谈创造的原则。Yeah. 所以人生也是一样啊。比如说在上一堂课我们不是提到嘛，我们有一个共同的经验支持嘛。那你的内在怎么可能去保证我每个放出去的自己都能达到目的而回来？不会吧，对不对？你出去可能很害怕，哦，不干了，不干了。你可能找一个人去演 Frozen， 对不对？可是进去以后，他很害怕，他演不了，那就会怎样？换角色，对不对？那第二个就是，当他演得很好的话，你会怎么做？你会立刻调整他更好、更适合他的这个部分嘛？所以为什么说我们随时要跟我们内在做组合？就是说你如果你跟你的内心真的有经常在组合的话，你的灵感不断会出现。因为不断有新的东西会出来，那其实这个东西，它到最后并不是去评断说我今天这样做是不是真的可以在这个社会上我变得很非凡成功，不是那个东西，不是那个东西，反而是一种人格的一个补偿。比如说我本来很害怕某件事情，那因为做了这件事情，那个部分反而没有了，就是你不断在移动你的脚步，对，反而是克服，反而是弥补你自己的性格上的缺陷，或者是说心灵上的缺陷为主要。因为什么是真正的价值？对内在来讲没有真正的价值啊。你先赚很多钱，可是你走那一天你没有东西带回去啊。你现在很美丽，可是没有一天你可以真正留下来啊。可能一阵子之后
照片留下来
没用啊，
开心就好。
照片也会黄啊，
原来开心就好。
对啊，
有记忆啊，至少你的灵魂有这个记忆在啊，
对吧？是吗？啊，所以留下全部都是记忆而已嘛。
对
呀、
啊，全部都是记忆，
对不对？
嗯、
所有你的功夫，所有你的展现，其实都是留下来记忆而已嘛，嗯、没错吧？
没有，不会悲观的。所以为什么说很多人？在演戏在过程当中，你可以去尝试，你去试试，你自己放个镜，在内在你想做，可是你做不出来的，对不对？
如果你内在真的想做的话，而且呢真的是你内在想做的部分的话，你一定可以做得出来。
真的、啊、那你如果想当坏女人，做不成坏女人，
也可以做出坏女人。
可是就是演不像呢、
如果你真想做就做得出来。对，你如果真想做的话，他就可以做到。
通常没有的时候，没有的话是因为内在其实不是，并不是
你内在不想这样做，
对对，
然后你自己没有这个天赋，
或者是说自己并不真的认为会自己会，像说好像很多人外在想要中乐透，
是，
可是他的内心其实知道我根本就不相信我会得。
对，因为我们的天赋是从群体当中去抓一部分出来，变成我的基本的筹码，然后我去体验这个部分嘛。所以基本上的话，肉体它本身是思维在体验思维的一种工具，就你有一个什么想法，但用这个想法就是体验这个想法的一个部分嘛，对吗？我们不但在怀念我们对应的东西，而且假如说你真的不是只是为了维护你的生存的话，那个东西本身它就自然而然会在内心里面会做综合嘛。比如说你今天会做包子，那你有可能你下次做煎饺就可以做得很好啊，因为那个方法是差不多一样的，那你会把那个技术移到另外一边，而且会变得做得很好，对，是不是？所以他，然后你如果做了很多的话，那些原来那些部分呢，他会转移到其他的部分，他可能有新的创造会出来。好，那所以我们就是要不断的行动。我们一再强调那个漫无目的的热情。如果你有那个漫无目的的热情，我做做看，那你做坏了再重来就好了。好，那重来的时候， 你会从当中去看看我里面有没有什么灵感，你观察到。所以我今天有提三个东西了，这三个东西就是第一，请听，你先不预设你的方向，那么换言之也就是做做看嘛，漫无目的的。那请听什么呢？请听周边的人的声音，跟请听你内在的感觉嘛。好，那第二个是观察，我来观察，哎，我现在这个现状，假如说我不扭曲它，我不害怕它的时候，我观察到的到底是什么？那第三个才是学习，学习就是说你能够自由在你的能够专注的观察上面，这样子。
人是不是真的很难看到自己？
你不可能看到自己啊，
不可能看到自己。那自我
好了，如果你没有镜子，你知道你长什么样子吗？
不知道。
对，如果你没有镜子的话，你知道你长什么样子吗？你能看，可是我看得很清楚啊，可是你看不到你自己啊。《楞严经》上面讲一句话：“眼不自见，眼根盲。”你自己看出去，你看的东西没有错，可是你看不到你在看的那个眼睛，你看不到。你可以看所有的东西，可是你却看不到你出发点那个眼睛。那既然你是用一组信念在看这个世界，对吗？你当然看不到那一组信念嘛，那个就是你的眼睛啊。
那我们怎么样让自己看得到自己的信念呢？
碰了就知道啊，当相遇的时候就看得到，
哦，
对不对？假如这里都是女人的话，你不知道男人叫什么嘛，或什么样子，对不对？可是当有一个男人存在的时候，你就知道我是女人，那他是男人，我们是不同的，是不是？所以相遇的时候就看到本来自己嘛。你是从相遇当中做创造，好，什么叫创造？不同叫创造，对吗？创造有另外一个名字叫不同。那你今天要创造你的人生，那你用你的信念创造你的人生，意思是当想法不同的时候，你才看到你自己嘛。那你怎么创造人生？你不要怕不同啊。你若怕不同，你怎么创造？对不对？那为什么你会那么怕不同？是因为安全感的部分呢，啊，不是吗？我若跟你不同，我觉得我好不安全哦。我若跟大家都不同，我好像自己要独立嘛。哦，那可是事实上就是从不同当中，你才发现我是什么样，他是什么样。那这个时候你可以用除了我之外，他的观点是什么？然后我一综合起来 ，I got a pen, I got an apple。Apple pen， 是不是？
怂哦！
那风化。
老师，那个心理学上讲那种自我觉察，那自我其实是很难觉察自己的，只有在相对应的时候。
好，思想可不可以看到他自己的思想？对不对？那你所谓的自我觉察，你用什么观点去觉察自我？就是用你原来的观点在看自我。
就是有对应才能看得到不同啊。
其实是从行动当中发现它其中的不同嘛。那从不同当中，当你可以去组合那个不同的话，你就处在一种创造状态。创造
就是有一句话说，没有对比就没有鉴别，没有对照就没有鉴别，是这个意思。
对。对，如果今天是平平的一块地，你不会说这里是高山，那里是低谷，不会吗？可是这突然间隆起来了，叫高山的时候，必然有个地方叫低谷。因为不是高的地方就一定是低嘛。那我现在主张有一个美好的世界，有一个阿弥陀佛的世界，有一个天堂，那么就表示什么？一定有个地狱，对不对？你没有上天堂，你就是下地狱嘛，是不是这样子？那假如说我有一个标准说，哦，对朋友就应该有通财之意，然后对朋友就应该怎么样的话，那么你不符合那个标准的时候，你才会有问题啊。可是如果没有这个标准的时候，大家都一样，那你就发现到说啊，就那这没什么啊，对不对？如果说你把所有的事情用创造这两个字当作是一个你的人生的最底的基础的时候，当我发生事情的时候，我一定是会想说，是我的内在它一定有一个好处，需要我从这个当中去学习，因为它创造了一个不同嘛，对不对？那因此我可以学到东西，因此我有一个新的转变，因为我看不到我自己啊，我必须要从不同当中才看得到自己，对吗？然后另外一个角度就是，如果它是一个经验支持的话，当我在体验很好，那就必 必然表示 我有一个人他在体验的不好的那个部分，所以你会产生出一个东西叫做什么悲悯之心，因为你知道其实你在体验同一个东西，但一旦有悲悯之心你才有可能有爱，你如果没有悲悯之心你不可能有爱，对吗？
对，
是不是？但有爱的时候你才看得到美，因为没有爱你看不到美，你产生爱心，你看到孩子你对他很有爱心，你会看到他的美，对吗？你看到你的花园你 很喜欢他的时候你就看到他美了，对吧？是不是？你喜欢一个朋友你觉得、啊、他真的很好的时候，当你有感觉有喜欢他的时候你才看到他的美，所以你看到、哦、从悲悯开始然后才看得到爱才看得到美，那这个悲悯从哪里来？其实是从你对这个实相的这种一体两端的这个概念先有了。好，那有很多人说啊，没有对没有错，怎么会没有对没有错，在这边都有对有错啊，可是有对跟有错当中你因为两端所以你学到好多不同的创造方式跟组合方式，对吧？是不是？我这里是有一个，一开始我是提一个问题的哈，宏村民谣不是有一个思想起吗？好，当你这样想起这件事情，你说，哎呀，我这对朋友真的不够好，那你当然想起这个想法的时候，你的罪恶感就出来了嘛，是不是？但是如果你不想的时候，你就没有罪恶感，对吗？所以那到底是想法影响你，还是你，还是说你有这些想法让你过得不好的想法？不是嘛，是你想起它才会有嘛。你如果不这样想的话，或换一个不同的想法的话，哈，它就不一样了，它就不一样了。女生一定要留长头发嘛？如果她没有这样的想法，她就不会去留长头发嘛。可是如果有一个想法是说，啊，留长头发的女生是比较漂亮，那么你就会去留长头发，对不对？啊，男生就不会去留长头发，因为没有这个思想起嘛，是不是？所以你就发现到说，一个人的行为、一个人的动作、一个人的一个人生观，他跟他想起什么想法是有关的。而你其实可以换不同的想法，对吧？你换了不同的想法，你就活在不同的世界里面。如果你今天有一个新的想法，就是个人创造个人的世界，他用他的想法创造人生，所以当他没有受到好的待遇的时候，你可不可以生一个想法是说是他创造的，是他创造这种情况。当然我们还是回到说，当我有悲悯心的时候，我就会发生一种想法，就是说，哎，我会去同理他，会去爱他。好，那这个东西是没有错啦，可是都还是从想法开始的。那因为有思想，所以才会有行动跟情绪嘛。你有这样的想法，所以你这样的行动，对不对？啊，那假如说你不是在介意这个后果的时候，如果它不是来自于你内心的恐惧的话，你的任何的行动都不会受到阻碍，你相信吗？是不是？如果你没有任何你恐惧的事情，你担心的后果，就没有一个任何一个情况可以阻止你的行动，是不是？呀，我如果怎么样，然后家里人会抱怨。问题是，如果你不在乎那个抱怨的话，那个行动一定会被睡醒，而一次两次之后，这个就会变成习惯。好，那再来，我们就是在讨论一件事情，就是说哈，这之前我们刚刚已经大概有提到一下哈，我们都有生老病死，好，那一世的，那为什么需要这样生老病死呢？因为你假如说我们一直在维持这个个体它永远不生不死的时候，你其实就没有办法换另外一个完全不同的思维方式，对吗？那唯一怕的就是怕病痛，痛要死的那个过程会痛。第二个怕的是说我现在所建立的东西都会没有，那个关系都会没有，对吗？但事实上以内在的角度来看的话，就我之前就提过，感官才会就是你的思想创造感官的疼痛疑惑。啊，如果说事实上真正在描述那种濒死经验的人都会说，哎，你在当你承受一个痛苦到一个程度的时候，他啪就说在一秒钟他就出去，像睡着一样，你根本承受不了你看到的那个痛苦，你没有，你根本没有承受。这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说， 那其实在每一生每一世里头哈，你所建立的关系在另外一生一世里面，它仍然会被圆满，仍然会继续的再继续的，它仍然会继续。所以你看到某些人一看就觉得怎么那么熟悉，好，像八辈子欠他的一样，对，就是会有这种感觉会出来，所以他其实真的没有。那以这个角度来看，你那这样反而不是你要维持你的生存了，你其实反而要维持的是一个情感的表达，产生一些真正于内而外的一些真正的那个很深部的情感。而这个情感的表达，当情感表达出来的时候，你就发现这个世界真的在你能够创造的状态，而且你真的可以用你内在的力量去创造它，这样子。所以人是作为思想呈现结果的一个媒介体，但这个说法是蛮大胆的哈。我们认为说，思想就是思想，人就是人，人哪来想来想？但事实上，人是作为思想的媒介体而已。它是一个媒介体而已，就像有一个电脑，对不对？那这个电脑可以给你看所有的电影，但是它只不过是一个媒介体而已。真正是有一个内容是在后面表演的。那真正表演的是什么？是思想，不是我们的。那思想你以为想过了就没有吗？不是。有很多历史的证据，跟你如果去观察一下时代的发明的话，你就会发现到说，这个时候在中国有一个叫蔡伦发明史，在法国在同一个时间，在差不多的时间里面，他仍然是有另外一个人在发明跟纸有关的东西，它都是一个叫做同步性的。
那人是思想的媒介体，那思想是谁的思想呢？
思想就是一种能量，
是宇宙万有的思想，
对，一切万有的思想，对，
是一种能量，
是一种能量。不然的话，你的身体怎么会有原子电子去结构成你的思想？
那这个能量是哪里来的？然后它有什么目的呢？
按照圣经的说法，神是创造性的神，所以他的目的就是创造。那创造的目的就是认识他自己有什么样的能力。按照赛斯的说法，还是一样的，必须要从一开始他提到的那个三个两人知己开始谈起。一切万有，他有很多的想法，那他要把这个想法变成实现，他非常痛苦。可是到最后呢，他在统一中创造出婚礼。虽然仍然是统一，可是他创造出婚礼，创造出阴阳，创造出男女，创造出对比，然后这个对比当中就开始，你看我是我，你是你，然后因为要维持我的身份，为你的身份，我们就开始产生所有的自我意识。其实我觉得这一套宇宙论，坦白说是我看过最好的一套了。它是你查理临界信息里头的第十二章吧，多次元的那一部分，他谈到这个所谓的这个三个两难之极，我觉得这个部分是需要花一点时间好好去研究它了。当然他在其他地方也谈过这个部分的。所以那你看哦，那这样的话，人怎么不是一个思想的媒介体去体验思想的结果呢？好，我现在有个想法，然后我这个想法到底好或不好，我不是，当我这个想法的时候，一定是从外面的环境去映照出来，所以我这个想法好不好嘛，对不对？我讲出来大家说好，我这个想法是好的，不然你怎么知道它是好？人家说不好，那就我这个不好，对吗？
你的想法，我们都说不好，可是你觉得好还是好啊？
好，那至少有一个人叫做我觉得好，然后我觉得他是比较好，但是一定要有一个东西是受体嘛？你知道吗？我讲的是那个受体的部分，就是一个想法必须要有受体，他才知道他好或不好，这样对吗？好，那这样讲的话，那你的身体就是一个受体，不管这个身体是你还是我嘛，对不对？有一个想法在我身上，我用它我觉得很好，那就是这个想法经过一个受体，然后它应对出来说，哎，他的想法是好的。
老师，您学赛斯思想的原因或者说目的，是不是为了要让生活过得更好？
如果有目的就不是目的啊，就是目的。
所以这不是目的。
不是目的啊。
那你的目的，你到底为什么喜欢赛斯呢？为什么要学？
对啊，好像没有问过你这个问题哦。
我们不是一直在强调那个没有目的的热情吗？
我就喜欢，对
啊，对
的，
就是那个没有目的的热情，就是那个因无所住而生其心，就是那个孔老夫子讲的，到了七十岁才随心所欲而不逾己。他没有说不逾人哦，他是不逾己而已。
我是觉得，
对吗？我随心所欲，我心怎么想，我就怎么去感觉他，随心所欲而不逾己，对吗？对啊。
所以人生是没有目的的，有的人
没有，因为你觉得人生
不是。他的目的在内在，不在你看到的外在，因为你的外在的这个目的一定跟社会价值有关嘛。
哦，对哈、哦，
对，一定跟社会价值有关嘛。别人爸爸妈妈早就跟你讲说你就应该怎样，小宝，我跟你讲哦，去学国贸系啦，国贸系最好。结果现在国贸系
没人要了。
对啊，死光了。
我现在学电脑了。
对啊。
以后再过几年电脑也没用了。
有很多对啊，以前学电脑的现在都惨了、啊。有很多以前电脑系的，因为现在电脑每一天都日新月异嘛、
啊。
你只要三年不碰电脑，或三年没有真正去好好去充实的话，你 out day 啊，你根本就淘汰初级啊，对不对？我以前自认为是电脑大师啊，
我
写托管的，太久没碰就不行了。电脑是最容易淘汰的，你一年不碰哦，就差不多没有了啦。
对，
你要每一天都跟着更新，跟着更新啦，对吧？
好累哦，老师。
好累
嘛。我们不要做电脑，真的很辛苦。老师，人家刚刚问你的问题，你还是没回答。
什么问题啊？
他说你为什么要学赛斯？
就没有目的啊。
一无所住而生其心啊，老师说，那跟那颗心已经相遇了，我们
怎么会买到叶曼老师的书？我不知道啊。对不对？我怎么会碰？我在回来之前呢、啊，有一个亲戚有一天碰到我家来哈、啊，三番两次一定要我们帮他买一种药。那这种药呢，后来我看看我就不忍心嘛，就帮他去查，就说哦，纽西兰生产的一种、啊、什么蓝色的贝壳，就好像西施蛇那种东西哈、啊。然后在纽西兰买不到，你要到 UK 去买。那我一回到洛杉矶的第二天，我就接一个从纽西兰出来的，然后在 UK 工作的我的妹妹。你觉得呢？
这样故意就让你买到了。
对，那我也买到了。然后我也发现到说，哎，这个东西其实对某一些我的某些亲戚是有用的。你知道吗？因为这样讲好了，如果你今天不会善用摆在你眼前的菜肴。菜色去煮你的菜肴的话，那你怎么能说你是烹饪大师呢？
对，哦，
对，所有的环境呈现在你面前的不是那么死的东西，你要非常的灵活，非常充满的活力去把所有东西拿来到眼前，搭配出你自己所做的任何东西。然后你越做，它就越熟练，然后就开发出越多的东西出来。对啊，我前几天是包韭菜为主，我今天换了一种新的方式。他没时间做给你们吃了。我先把一些肉呢，我先用鸡汁先把它稍微烫了差不多半熟的，然后跟着韭菜一起包。然后呢，我里面跟以前不一样，就是我放了很多的饭。为什么放饭呢？因为那个鸡汁对不对？它有肉汁嘛，所以它会水水的。那我又不要让它水出来，我不想放冬粉，就放饭代替。对啊。蛮好吃的啊，有点像巧克力啊，你知道吗？因为我们随时处在一种创作的状态，你就会发现他说你人生充满了乐趣，你可以随便乱做，你想到什么就给他放什么嘛，对不对？对啊，你有很多的想法是按照很多你过去的经验，然后你不断再去搭配它嘛，哪有一个定规？没有那个定规嘛，
没有好吃不好吃，
没有这种东西嘛。只有好处不好吃而已。
只有好吃，你感觉好不好吃？
对啊，那好不好也是自己感觉的。
可是老师，你的感觉好不好吃也是
有。那不好吃就算了嘛，就那一次失败又怎样？
就掉了，
没关系啊。那、
啊、
有些人不就
在
做？
对啊，
偏到继续试看看。对
对前一阵子一直动那个坠机嘛，现在不弄了。其实我还有啊，不好意思的啦。 不过到后来就非常熟练了，啊，就庖丁解牛，我可以把那个这样一拨，然后连那个皮都是很完整的，这样拉起来，用绳子绑，哇，好玩啊，对啊。思想，思想是活的，是赛斯教我们的。好，思想是活的，你是死的，你是一个物质，是一个器皿。那思想是活的，那么思想利用身体，好，利用物质来组成身体，然后用身体来去体验这个思想的一个状态。那所以呢，赛斯才会说人有四个身体嘛。你有那个肉体，不是你真的没有办法控制它，但是你的内在的思想是可以控制它的。所以思想是活的，那也因为你 有不同的思想，所以你的身体状况会呈现不同的状态，对不对？你说啊，我去学了一些视力的一些方法，然后哎，我的身体现在视力变得很好，那请问改变的是身体吗？不是，是想法，对吗？是不是？因为你某些想法，你改变了身体，所以都是媒介体而已啊，身体只是媒介，是思想的媒介体而已啊。你相信这样的做法对你很有用，然后会产生什么样的效果的话，它会在你的身体上呈现出来。那你关系不好，那可能在某些部分你的思想又卡住了，那就去调一下就好了。好，那刚才我在提到说，既然有好的世界，有坏的世界，那为什么有坏的世界呢？它就是让你说，当我在某个情况之下的时候，我可能用卡因或其他方式来让我从当中又爬起来，有一个界限嘛，一个界限是从这个界限当中呢，它就因此会再起来。如果你没有同意，它不可能上升啦。然后就是，如果你真的不要这样做的时候，它自然而然它会消解掉。上次有提到，除非是那种不可逆的身体状态，比如说你的腿断了，那么你是在物质实相里面，那这个腿断的部分，你不是螃蟹，所以可能不会再伸出另外一条腿。好，那自己。是可逆的状态的话，都可以回复到原状。啊，我们来谈一下。我个人在想说，如果说你把创造力、创造当作是你人生，你真正在真正在过人生的一个典范，就是它最基础的那个部分的话，你大概会怎么做、怎么想？那第一个就是说，不管你在任何处境，你会想说，这就是我的想法去创造出来，而我希望去体验这个部分。那这样的话。老就老，丑就丑，你就知道说哦，我有很多扮相，但是这是其中的一个，在另外一个世界或另外一个实相当中，我可以创造一个不同的我自己，这是一个好。再来第二个就是，那人家的好坏是人家在学习，是人家在创作，对吗？那其实好像我没有一定必要说去妨害人家的学习跟创作。那再来就是，那如果我去对焦他呢？我就哦，他很坏，然后我就想处罚他，或来打击他。当你想处罚他、打击他的时候，大概后面有两个心态嘛。第一个心态就是，你心中有害怕嘛，你怕这件事情发生在你身上，所以你尽量的想去打他，希望这事情不要发生嘛。可问题是这样，你就对焦了，你就卡到里面去了。啊，你有很多能量是放在跟对方的对抗上面。这是一个嘛，哈。那第二个的话，如果你把对方的这个行为用你自己的观察把它论断或是判定它是怎样的话，你会因此也形成说，那我不敢那样做，我也不会那样做。那所以这个部分的做法呢，它就变成你在使用上要去避免的部分。好，那就好像说，如果说有一天你走路的时候不小心左脚跌到了，然后你以后就不敢用左脚， 然后你就用右脚走路，那蛮麻烦的。人家是左脚右脚，你是左脚左脚，我有左脚还是左脚这样，没有右脚右脚还是右脚，好，所以它会变成你的一个桎梏，一个限制。那其实我们没有办法行动的原因，都是因为我们不敢采取一些想法所形成的禁锢，就是这样子而已吧。你不敢做那样，可是你做那样会不会跟他一模一样？其实不会，你知道吗？因为他有他的信念，以及他有他的创造点，对不对？跟你不一样嘛。可是你不敢用他的方法，或是他的方法不能在你的方法里面去实现。你可以用他的一点点放在你自己的上面，然后呢，你会比较自由的去发挥你自己的。举个例子来讲，比如说有一次你妈妈煮菜很咸，对不对？那你爸爸骂他骂得要死，那难道你从此不敢用盐巴吗？不会嘛，对啊，你不是不用盐巴，是说你用的时候用少一点就好了嘛，对啊。那一样的，这个人很自私，然后被人家批评很厉害，那你都不敢自私吗？你就少一点你可以用，但是就是创造性的使用它嘛。可是一般来讲的话，我们因为跟着别人的批判以后，我们比较在乎的是对方做错的那一个点，然后变成它会变成我们在人生过创造过程当中的一个牢笼，一个你不敢走出去的界限了，它变成一个牢笼，一个紧箍，让它拱，就是能够把你框住，对啊。有一个学派，他们的教导是这样子了，可以参考了哈。他先不对事情反应，他先观察或理解现在发生了什么状态。当他很确定状态之后，他再反应，因为他不是对，因为我们一反应的话，马上会对情绪做反应。可是他如果不立刻反应的话，哈，比如说这个人很生气，我先用局外人来看现在局内到底在玩什么了。如果你先跳开来看的时候，你基本上都会比较成熟，而且会回应的事情也会比较正确，因为你会针对现在状况是什么来解决事情，而不是马上接球马上打球这样子，不是这样子。好，
老师，这个听起来也不像邪教。这个听起来并不是什么邪教。
邪教？
你刚刚说
邪派。
邪派
不是邪教。
学派
。你知道本人的
对不起，
本人的国语
是我听错，
相当有味道的。
老师的鱼都是念一嘛？
哦，对对，
学，对，
就是这个有没有上一点无？眼耳鼻舌身意的意思，就是说我只是听到，但是我没有听进去，这样。
对，是吧？就今天我在导读上面写到的哈，其实有很多方法可以开发你自己的感官直觉了，就是你听能够听得仔细，看可以看得清楚，然后会把人家的话听完。那知道他的情绪跟他所表现的是什么，因为倾听他是一个最大的爱，而且是最大的关怀。我有很多朋友他儿子在讲话的时候，他会把东西先放下来，听他听完以后，然后把事情弄完以后，他再去做他的事情。对，那他有这个习惯，我觉得这个习惯真的还蛮好的，因为这还是会感受到你对他的重视。我相信应该你的伴侣也是一样，如果说他在跟你讲话啊，你边做事，你说有啦，我在听啦，拜托你不要管，我现在有在听，我在忙了，他会觉得说他三号好像觉得你要少了些什么的。可是我一旦放下来好，甚至因为伴侣就会甚至拉着他的手，哎，来告诉我是怎么回事，
你感觉好认真哦，好像太认真在听我讲了，
是吗？
是，对不对？
那这样就不用讲那么久，你知道吗？
哦，
不然他会一直在唠叨了。
认真的。
然后跟你讲，我跟你讲，你到底有没有听到啦？是不是？对啊，所以倾听是应该是观察一切事态的一个最基础的这个工具了。就是你在倾听他，你觉得他觉得你有在听他说话， 其实一次就好了。如果他觉得没有你没有在听他说话，他会唠叨很多很久很久，然后一直在讲，因为他觉得你没有听。那一样的，其实你内心里面也有很多事情是要告诉你的，那你有没有倾听你内心的声音？有的时候我们没有听了，比如说啊，我不想再去了，我不想再去，然后啊，算了算了，再这一次，你就不会去听我内心里面真正的想法是什么。我不想再煮菜了，我不想再煮菜了。可是你是有这个想法，可是你没有去听它，因为我没有更好的意思了。
你是在说你自己不想再煮菜了？
没有，我今天真的很想。
那你干嘛这样讲？没什么这个，
就今天有遗憾，本来要做一些好吃的。
结果怎么没有呢？
早上
我不知道你要来了。
害我都没有吃东西。
是吗？
最近早上还有。
外面有 chips 啊。
没关系，减肥一下。
chips。
我今天提的大概几点吧，第一个就是，倾听这倾听的部分，因为很多人在谈嘛，所以我就没有花很多功夫去谈这个部分。但是倾听有很多倾听的技巧哈、哦。那再来就是观察，观察你就是不要有语气，你先不要有成见，不要有方向，你观察他到底在说些什么。那再来就是学习，你从不同的意见当中去做一些学习，去做一些组合。真正创造力就是组合嘛，我的想法、你的想法，我们合起来看看怎样，好、哦。看有没有新的方法可以解决两面的问题，这就是学习嘛。那比如说你在听我上课，你也不是一定要认为我对，因为你有一点想法可能跟我不一样，可是你可以综合我跟你之间的意见变成一个新的意见，对吧？这才是真正的学习的。如果说你今天只听我在说什么，那这不叫学习嘛？那我也不一定要对啊，你也不一定要错啊，对不对？因为这个学习的意思是你能够去专注去观察，然后变成你之间在做一个组合，这样好。然后再来就是第四个，我先讲第四个，刚刚讲三个，第四个就是无限的延长你的想象力的极限。好，那想象力要充分的自由的情况，就是那个限制跟害怕能够尽量去掉，那想象力就会很好。对，你会发现到说，在任何时候，你总是有你的想象力，而且你总是有你的想法这样子，那想象力会很好玩啊，比如说。如果你老公在跟你吵架，对不对？你把他想成顽皮炮，然后就玩就玩就玩，你会觉得很好笑，你也不会生气嘛，哈、哦。就有的时候，你可以用一些事项的想象，或者是声音的想象，去想象你现在眼前的事情，然后呢，因此可以把很多的那种因为想象是可以移动想法的。经过想象后以后呢，原来的那个思考可以跟着，也会比较容易移动了。但是没有错，想象会跟着你原来的。信念走，这是没有错。可是如果它发挥极限的话，它变成有，会无限的空间了。好，去看一下那个《冰雪奇缘》（Frozen）， 你会发现到说，一个电影，你想象一个电影，然后它把它变成舞台剧，而且那个是完全凭空的电影，对不对？比如说我这么手一指，那个小雪人就会出现，然后冰雪会跟着，然后变成冰山，然后变成那个梯子会出来。那些东西都有一点像幻境或者是魔术的部分，对不对？但他怎么在舞台上表现，而且能够表现真的很棒？好，这个都是很多的想象力的。那我为什么先提这个事？我要讲的就是那个想象力哈。你可以参考这个部分。假如说我可以有很多的想象力，然后你把想象力合进来，变成我的观念、你的观念之间的另外一个想象力，这三个东西又可以做成一个新的组合嘛、啊、真的有创造力的人是从这个东西开始的。你有很多的想象可以直接的带入你的一个实际上可以操作的环境里面嘛。你知道我意思吗？好，你把很多的事情从那个部分把它移过来，变成想象成另外这个部分，这个一定是让你的视野跟思考变得比较丰富跟宽广，这样对吗？我们在做脑力激荡练习的时候，到一个程度，当它完全没有界限，很多想象的波你就会出来，它会跟着出来。好， 然后人家在喝可口可乐，你在喝清茶茶，哪里把清茶茶想象成可口可乐，然后想象成我怎么样方式呢？这个部分它就会变成 I got a pen, I got an apple, boom。 你知道我意思吗？这就是想象啊。
Apple 跟 pen 就是食肉。
Apple pen 吗？
Apple pen
然后 I got a pineapple。 你知道这个吗？这个现在很有名吗？还得了金氏纪录的，如果不是来自于你的想象的话，你很难真的去创造什么东西。那我现在是在讲说，如果你创造当人生的基本观点的时候，那么你的想象力真的需要好好的练习了。因为你要知道自己的天赋所在的话，如果你缺乏一个想象力的话，你也很难再把那个部分从你的内在里面引出来。所以想象力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基础。当然想象力也是有方法的啦，好，比如说同理可证法啦，一只摇摆自动法啦，或者是什么组合法、归纳法，好，很多种方法可以去做很多想象，这是没有错。那声音比喻法，很多的想法，那这个的话下次参加我的想象力工作坊，可以随时让你天马行空的，有很多新的想法的。但是这是第四个，就是无限的延长你的想象的极限。第五个就是针对眼前的问题解决现有的困难，你就不要再管过去什么了，你就把当所有事情就是今天发生的。根据赛事的说，我们每一天都在一个重新创造的状态，每一个 moment， 对吧？然后现在影响你的是你的记忆跟你的想法，那这些记忆跟想法常常会变成一个你的界限。比如你读了那个书，那你就好像必须要遵照那个书的教导嘛。以前的时候什么人讲过什么，他曾经伤害你什么，然后这个部分的话会形成你以后跟他对应的方式嘛。所以如果你只针对眼前的部分来做解决的话，那才会处在一种创造状态。如果你黏着在一个部分是不能移动的话，它就不可能是一个创造状态，对吗？你黏着说，他就这个人很小气，所以我现在缺钱不敢跟他借，对吧？那你永远会，哎，再借我一下好不好？我们上个礼拜不是谈到那个多利嘛，多利那一次，他因为他没有记忆力嘛，所以他就只会对眼前的状况做解决，这样子。一二三四五，第六，唤起所有的感官知觉。这部分的话，你要自己去体验嘛。当然有很多的学派，好，我知道有一个以色列的派别哈，他们专门在开发感官，就是听得清楚，碰碰的，就是那种所有的感官，他去接触，他去感觉它。那从感官的接触，感官的开发，可以直接开发到心灵，因为感官的敏感度会直接引起你对事情的焦点，你对一件事情的焦点。因为我们有时候是吃东西也没有真的去感觉它的味道，那所有事情我们都没有真的去感觉它，就变模糊，然后因此我们内在的那个部分反而也是模糊的，这样子啊。那个学派也还蛮有名的。那再来一个，就是说刚刚已经讲过了，不要去论断别人，因为它会形成思想的禁锢。因为你一旦论断别人的话，那么你就会把责任往对方去推，你不会去想说是我因为某个想法，所以它会变成我环境的一部分。那所以能够来到你的身边的，当然是你的信念所创造出来的结果嘛。那你再去论断它，要排斥它，那你就永远看不到你自己的信念了。最后一个就是，不管在什么状况之下，都不需要否定自己，你只要改变做法就好了。比如说我这样，我觉得不是那么适当的话，我就改变一个方式就好了。对啊，你这样做不舒服，那就拿个垫子来垫啊。那垫了还是不舒服，那就拿一杯咖啡来喝啊。对，但反正你总而言之，你就不断的去试不同的方式，让自己啊能够把这件事情处理好，但是不需要去否定自己。否定自己，你还是自己啊，你没办法啊，对吧？
对，
嗯。 对不对？那你干嘛去回应自己？
可是老师，我觉得很多人会有那个亏欠感。
很多人是他的事跟你无关嘛。
哦，对。
不是吗？别人的事是别人的事嘛，刚不是讲了吗？
就好像很多人会有亏欠感。
Yeah。我想今天的内容、哦、大概也是差不多是这样子的、哦、那再来就是会连接到我刚刚提到的，其实你真的不需要在乎你今天一定要很好，如果你这个把自己要很好那个观念先拿掉之后，你会很自在的去做所有的事情，那因此你就会变得很好，对吧？如果今天拿了麦克风然后我今天要讲得很好，那么你就会
没有什么好，
就好，就会紧张，就会不自在，因为你一直在观察自己的状态。那就先暂停一下，好，休息一下，然后再来，好不好？
好。